诗班为我们唱的诗歌，我们也再来唱一首，这是在106首。106，以马内利来临。以马内利恳求加利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一般寂寞伤心，因尽渴望神之降临，欢喜欢喜一生恳求降临，借助降临换为中心，从开场也有暗愁云，以色列民，以马内利定要降临，荣耀君王恳求降临，统治王无邪和恳求显示智慧大能，治理群生步步遵循，欢喜欢喜一生怜悯，以马内利要降临，万般说万恳求降临，团结万民一致心，西兵分充满世界天赐和平，欢喜一生怜悯，以马内利定要降临。这首诗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乃是在祈求以马内利降临。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啊。那最终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位救主啊，因为他的救赎，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段经文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渴望啊，这是在以赛亚书64章 一到十二节，以赛亚书64章一到十二节，在周报上有啊，我们也有打在上墙上啊，我们一起来读。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倒下。你降下，你的在你面前震动，震动力量也流出地面，非常坚定。这桩地球我们还能得救，人就像，所以我们都像烈士哭也哭吧，我们的罪孽好像一切人桩地球，耶和华却在你认识我们的父，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烈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归入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所变成了荒场，且让天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再一次聚集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爱子耶稣基督赐下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来走这人生的道路，最后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奇妙无比的救恩。我们早晨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再次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转眼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去年的时候，我有在团契里头发一个小短片，是英文的，我今天不发了啊，但是我又念的。因为那个短片是英文的，要翻译。他的故事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讲到说，圣诞老人，当圣诞老人听到福音的时候，故事是这样子的，他说当圣诞老人第一次听到福音，他是从一个精灵那里听到的。那小小的精灵自己本身也是刚刚才听到福音的，因为有一个小孩子圣诞节的时候要一本圣经，小精灵呢就在他的这个圣诞老人的商店里头预备了一本圣经，在预备的当中他就停下来读，小精灵就读到有关耶稣以及耶稣呼吁人们来跟从他的故事。小精灵看到耶稣的生活，看到他的教导，以及他如何以死付了人罪的代价，小精灵了解了耶稣复活，以及耶稣还要再来。然后小精灵就学了他应该对他所学的有关耶稣的知识有一个回应，他就合上书，放下工具，闭上眼睛祷告。就在那里，那一天小精灵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第二天他把耶稣告诉圣诞老人， 啊，小精灵感到很尴尬，也很没有预备好啊。小精灵自己知道的不是太多，但是他把他所知道的告诉圣诞老人，他的老板啊。他告诉圣诞老人，福音很简单，也很短啊。在圣诞老人的心中就种下这个种子，圣诞老人也开始在想。圣诞老人开始回顾他自己的一生，以及他一生在传达的一个信念。他将他的信念和精灵刚刚报告的这个福音呢做一个比较。圣诞老人一直觉得每一个人不是很调皮呢就是很好。圣诞老人把这些人呢都放在两个大名单上面，他每一次犯了之后还检查了两遍，确定是没有错的。圣诞老人认为说，只要你做得好，你就会收到礼物。只要是顽皮的孩子们，就只会得到一块的炭。这是他的理解。圣诞老人一生宣称说，如果你不够好，你就得不到礼物。圣诞节的时候，你会很难过。圣诞老人对他将他自己的信念与福音的信息比较了一下，他自己的信念说，你用好行为来赚礼物，但是这个福音所提供的却是不一样的一个信息。啊，对不起，我跳了中间那一段啊。啊，回到前面去啊，翻译的人比较辛苦啊。人们在这个商场上排队的时候呢，坐在圣诞老人的这个乞丐上的时候，都口口声声的宣称呢，这他们都是好人啊，这好的不能再好。然后呢，人们都但是啊，圣诞老人都很清楚，他们睡觉的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醒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他知道人们所谓的我尝试做好，都是一些可笑的事情。人们脑袋里面满的不是善良和平的念头，人们脑袋里面充满的都是欲望，想要有一个无止息的玩具的清单。他非常了解人的内心，他想过说，他们在努力做好人，只要有努力就足够上这个好人的名单了，要不然的话这个世上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所以呢，每一年呢，他都因为他们足够好就得这个奖赏啊。所以每一年圣诞老人的信念就是这么写的，好的得礼物，坏的得什么煤炭啊。只要有努力尝试做好啊，就已经够好，可以上这个好人的名单啊。这是他所熟悉的这个信息，但是现在他知道了另外一个信息。他刚刚听了耶稣的福音，他把这两个信息一做比较，发现福音的信息跟他本身的信念是完全颠倒的，好的坏的顽皮的乖的完全被倒过来。他听到耶稣说只有一位善良的良善的就是父神，那些所谓称自己足够好的人呢，都是什么自欺欺人。如果真的有一个好人的名单呢，我们都达不到那个好的标准。圣诞老人看见甚至他自己都是在那个顽皮的名单上，这个认知呢震撼了圣诞老人的世界，深深的使他扎心，原来连圣诞老人只配得一块煤炭。但是这只是福音信息的一半，那调皮的呢，福音的信息也完全不一样。至于调皮的不会被删除，福音的信息乃是恩典和爱， 对于那些应该要得到这个煤炭的人呢，福音提供的是怜悯，福音提供的是饶恕，福音要来洁净你的灵魂。福音陈述耶稣如何为我们死，付出罪的代价。无论是顽皮的，是良善的，福音都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耶稣给的礼物呢，是圣诞树下的礼物，与圣诞树下的礼物是不同的。这个礼物不是靠良善来赚的，它是完全免费的。福音所提供的是一个更美的一个信息。耶稣使世界和他们的这个创造者和好。当圣诞老人掌握了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小精灵呢就紧张地对他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做个祷告吗？然后那天晚上在北极，在他的书房的大火旁圣诞老人和精灵在精灵的这个带领之下，就做了很简单的一个祷告。圣诞老人得了一个新的生命，现在在基督里，圣诞老人被饶恕得自由，他的新生活开始。从此圣诞老人有一个新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这是他的一个故事这是故事，是小孩子的一本书你要找的话，问 Santa Heard the Gospel， 这是他的书名的 title 在讲什么呢？在讲到说圣诞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也有同样的类似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读的，你看64章以赛亚书64章1到2节的时候1到3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诗人在那里恳求一件事情这个先知他写诗的时候，他恳求神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恳求神裂天而降。他在那边说愿你有一个语气说圣愿，巴不得神能够裂天而降。神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呢？在第一节说，山要在神面前震动，人要在神面前怎么发颤颤抖。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当神亲自来的时候，人只能够在神面前颤抖恐惧。可是诗人在这里说，圣愿你能够裂天而降，他巴不得神能够把天立刻撕开就来到地上。他如此的迫切是为什么？第四节，我们来念一下第四节，来。他说，从古以来你从来没有听过，你从来没有看过什么，有任何一个神是为等候他的人做事情的。只有这位神是真实的，当我们等候他的时候他会做事。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神，当我们去等候他的时候他会做事的。只有这一位神，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耶和华，他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这是诗人先知诗人在那里说一个的期望他为什么要神裂天而降呢？因为神是行事的神。特别他在之前，我们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讲说你曾经神曾经在我们不能逆料 他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也就是当初他在那个西乃山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的时候，神降临到那一个西乃山上面，整个山在神面前震动。他说神曾经做过，他巴望神再做一次。为什么先知要神来到地上？第一，在第六节那里啊，第五节，第五节啊，我们来念一下第五节。在第五节他说，你迎接那喜欢欢喜行义的，纪念你道的，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第一个原因，他要神降临的原因是因为人有罪，而且人罪我给他取一个标题叫人罪之久，久是很久的久，人的罪已经的这个景观已经很久了他在这里说，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也就是说，他这里说神曾经发怒过，神曾经刑罚过，我们仍然还在做什么犯罪，这个景况已久，我们这个你结婚的，有了小孩的，这个事情你最清楚，有很多事情讲了好久，对方仍然做错，而你甚至怀疑你到底爱不爱我。小孩子也一样，你讲了好多遍他仍然做错，你会发现到人里头的这个罪性就是这样子。神对人来对于神来说，人就是这样子的，他再怎么发怒，他再怎么处罚，人仍然在罪中，这个情况已久，不能得救。以前我在 Kansas City 的时候，就听到 Kansas City 的中间有一条河经过，在河的那边就有一个赌场。那有人说曾经呢有一个人，他因为要戒赌戒不来，最后他狠心把自己三根手指都砍下来，说我从此不要再赌。结果什么结果呢，失去三只手指的人仍然去赌了你会发现到罪的问题就在这里你可以告诉自己不要发怒，可是过了几分钟之后就马上发怒了。罪的问题根深蒂固在人的心中，是一个无助的一个感觉，这个情况已久，我们还能够得救吗？我们还能够得救吗？对先知来说，为什么需要神裂天而降？因为罪的问题人不能解决，人内心里头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除非什么神裂天而降。这是第一点，人罪之久，很久的久。第二，在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都像不洁净，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是什么？这是人罪之深深浅的深，人罪之深。人罪的问题不是表面的，不是表面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只是换一件衣服就解决的，你不是弄一个表情装一个表情就解决的问题。那在这里说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你行得再怎么好 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就好像一个人脏，他不洗澡，他只换新衣。这他件衣服脏了，他不去洗澡，他换一件新的衣服。这种的做法呢，就好像一个罪人，他要怎么解决呢？他就做一些善事，把外面装得好看一点，但是没有办法解决里面的问题。他说我们好像叶子枯干，叶子枯干是怎么 枯的？是从里头枯起来的，不是外面枯出来的，里头先开始缺乏了，外面才慢慢枯干出，才出现枯干的这个光景的，是从里面出了问题的。很多人呢，这个解决罪的方法呢，就是把外面装得好看一点，外面衣服穿得漂亮一点。我们到了这种年纪，我们去很多的这个葬礼，是不是丧礼？那丧礼的时候，因为人过去了啊，这个你这样子看着一个过去的人的话，脸色不是很好看，就要把它装一下，是不是？装了之后会怎么样？会装的就很好，不会装的是怎么样？看的是另外一个人，从来不认识这种人，因为你看的不是他原来的样子，不是他原来的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罪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外面看的不是我们真正里面的样子，是另外一个样子。你要知道说，这种的行为啊，谁最讨厌？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最讨厌。懂不懂这个意思？在家里一个样子，在外面完全是一个好人，好像哇，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先生是那么斯文有礼貌的人，我从来不知道我太太原来那么会体贴啊。你知道这样，当你这样子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发现完全变一个样子的时候，谁最讨厌呢？就是自己的家人最讨厌，自己的孩子们最讨厌。我们很多罪人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那个问题深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多人在做的只是表面的功夫，我们讲怎么谈话，我们讲话怎么让人家舒服一点，但是里面却是一种的仇恨，里面却是一个不能饶恕人。我们晓得怎么把这个话讲得好听，我们晓得怎么有礼貌的对待一个人，但是里头却是完全没有感觉的。这就为什么你表面的事情呢，技巧呢，在家里不管用，人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看得一清二楚。难怪先知要在这里迫切地向神呼求说，神啊，愿你裂天而降。那不然我们能够怎么办？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只能在那里呼求，像先知一样，神啊，求你裂天而降。第七节是第三第七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第七节。并且无人求告你名，无人奋力的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讲到说，神在前面好像怎么用我们的罪孽把我们吹去一样啊，神掩面不顾我们，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怎么样？没有人求告你的名，也没有人奋力的抓住你。也就是说，这罪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够凄惨了，已经够 他说因罪孽消化、都被吹去了，他们在一种的光景当中，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罪带来了他们的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仍然没有人愿意来求告神的名，仍然没有人肯抓住神。这是什么？前面说人罪之久已经长久的一个问题，人罪之深，这是很深的一个问题。这是什么？人罪之固，顽固，顽固的固。在这里不是说人不觉得有问题，不是说人不觉得有需要，而是我们虽然知道有问题，我们虽然知道有需要，我们仍然不求告神，我们仍然不抓住神。罪的问题不是只是很长久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只是一个很深的问题，罪的问题，而是在当你面对罪的问题的时候，你仍然不改，也不愿意改。就算有一杯解药放在你旁边，你也不愿意喝，是不是？然后在我们这个跟人家生气的时候，怀恨在心的时候，这是我们常常面对的。我们知道生气不好，我们也知道说气了自己血压高，然后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出来，但是我们就是巴不得气死自己，也不能不气。这是人的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他仍要走下去，就是要气你这一个人。你会发现到人的问题的罪，不是只是表面上哦，你知道我啊、你知道你有问题之后，我教你怎么改而已。就是你在你知道了之后，你仍然不愿意改的，因为这是罪啊。圣经罗马书说这是罪的捆绑，这是罪的权势。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做奴隶。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罪的苦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带来的这个苦啊，我们仍然不愿意回转。难怪先知会在这里万天迫切的祈求什么？神啊，愿你裂天而降。当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你要知道罪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只是你知道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他承认就能解决的问题，里面还有一个势力。你若没有福音的这个救赎，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的。诗人啊，先知他都在那里说，除非神把天打破了，从那里降临的话，我们是没有希望的。我们是没有希望的。除非神做事，我们是没有希望的。人罪之故，人罪之故，神会不会做事呢？会不会？会的。我们来念这个第八节，第八节到十二节啊，我们第八节念到第九节啊，八到九来。神为什么会做？第八节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到我们人呢、在前面呢、是那样子的，仍旧犯罪。我们人呢、在前面呢、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人在前面，就算在刑罚之中，我们仍然顽固，不愿意 悔改。但是这样的一个处境的当中，神是谁？他仍然是我们的父，他仍然关心我们，他因为我们是他所塑造的。所以第九节就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有没有注意到这一节里头，常常有人就会讲说，你知道先知在这里求神顾念他的这个条件啊是什么？他从来不是这里说，不是在这里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热怒，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还算是个好人，我们还尝试做个好人，虽然达不到那个标准好的好人名单里面，但是呢，看在我们有心的份上，当我们是个好人。不是，你这样子的来看这个罪的话，你就贬低了神这个公义的这个可畏啊！你这样子来看自己的话，你就减轻了自己问题里面的严重性。先知在这里求神来赦免的一个原因，说我们是你所塑造的，你造了我们，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就看在你是我的神的造我们的父的这个份上，求你饶恕我。他没有其他原因可提的，就只能抓住一点，就是神啊，你既然造我，求主你来拯救我。也就是说，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先知也不是这里说，你既然造我，你非救我不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只能够抓到一点，就是我没有其他的理由，我没有其他的功劳，我没有其他的好的地方能够来赚取你来救我的这个恩典，而求你就只看在这个你造我的份上，不要把我丢在一边，不要把我丢在一边。所以这个诗人跟这个先知呢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一点，他们的罪，人的罪是何等的深，没有人里头没有一个良善可以叫神来喜悦我们的，所有的义像污秽的衣服一样。今天唯一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就是因为他是怜悯的神，他还顾念他造我们的这一个关系。所以先知就求神来垂顾，垂顾。第十节我们念一下哈，十到十一节来。你被火焚烧，对这个神如果不顾念我们的话，这个先知说那会怎么办？原来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是神应许神要住在里面的，那这里有他的圣所，也这个耶路撒冷也叫锡安。那如果神不住在这一个地方的话，跟他们一起住的话，那会怎么样？他说你的圣所就会变成旷野，你的锡安就变成旷野，耶路撒冷也要变成荒场。我们这个列祖赞美你的所在，在这个圣殿里面赞美你的这个地方呢，就要被火焚烧，那我们所羡慕的这个美地就完全就荒废了。先知在讲到说，原来神住的地方，若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不悔改，神离开的话，一切都变成旷野荒凉荒废。你读圣经的话，你晓得神还把什么当着他的殿？把我们这个人 是不是？我们这一个人造了神，有了这一个神所赐的生命之后，神要与我们同住的，所以那首歌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如果神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会怎么样？我们一生就好像什么？一个旷野，一个荒场，一个旷野，一个荒场。本来是圣洁的，本来是可以有歌声来赞美的，本来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羡慕的一个人生的。当神不在里头的时候，人越知道我们内心的事情，越觉得黑暗，越觉得黑暗，是不是啊？我们出门的时候要打个扮，打扮一下 ，presentable， 要有礼貌一下 ，presentable。要是我们把这个我们在家里面不打扮的样子，不礼貌的样子，全部展现出来的话，没有人会觉得那是可赞美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可羡慕的事情。我们里面都变成一片的荒凉。若神不降临的话，所以先知在这里说，在最后第十二节，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你要知道，先知这个时候表达不是在责备神，都是你的错啊，他乃是说人这样的一个光景，你什么时候要来？我们真的需要你来。他是一个迫切的一个语气来讲的，他不是一个责备神的一个语气，说神只有你来的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还受得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吗？答案是什么？神受得了吗？神受不了。神有没有来？来了。神有没有裂天而降？有。那不一样的地方是，神裂天而降的时候怎么样？山没有震动，万民没有在神面前发抖发颤。神降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说圣诞季节所纪念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你知道在马可福音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受洗的时候，就他从水里面一上来就看见什么？天裂开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来，他没有让山震动，他没有让人发抖，但是他来了，他来解决什么？人罪的问题。他来了，他来是来到我们当中来背负我们的罪。他来了是让我们这个人心中的这个圣殿圣所能够重新的得到恢复。他来了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一个人生，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人的问人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疾病的话，耶稣来做什么？就当医生，把所有的病人都医好，然后开大学，然后告诉人所有疾病的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如果我们人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沟通的问题的话，耶稣来做什么？就整天开生命了，教你，他甚至到你的家里告诉你怎么解决，怎么沟通。但是人在世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所以耶稣来，他也医病，他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在言语上要有用言调和等等之类的，但是那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最终不再医治人，他最终也不再教导人，他最终跑上耶路撒冷去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那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圣诞节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里头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耶稣来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最关心的呢？这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最需要了解的呢？还是我们就只关心表面的，换一件衣服就好，只要 presentable、人家看起来好就好，其他的里面的问题不需要解决。耶稣基督来就像先知在那里呼喊的，愿你裂天而降，因为你不降临的话，我们人的罪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什么事情很重要？圣洁的生活很重要。圣洁的生活很重要。圣洁的生活是不是在我们明年新年新计划里头的一部分？圣洁的生活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一个部分？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变成丰富的？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变成可羡慕的？是不是因为有外面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到处游玩？是不是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是我们求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以致神可以在我们人生里头做一个以马内利的神。所以你看到这一段经文呢，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里头，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先知有什么可夸的，他并没有说他自己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只是说到他们实在没有办法自救了，求神来拯救。而我们的神是愿意能够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的，你只要愿意转向神，神会做事的。那我们之前唱的这首歌《以马内利来临》呢，我们再回来看106首，你发现这首诗歌里面也是一样，它前面部分讲的是人在罪里头的一个捆绑，但是并没有说到人有什么好行为让神来拯救的了，但是神就来救赎我们。神要的是我们能够谦卑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污秽，晓得自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一点自夸，而仰望神来拯救我们。这就是圣诞节的会有圣诞节的一个原因，神要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再来唱这首歌，唱一遍106首。以马内利恳求降临，救赎解放以色列民，沦落一般寂寞伤心，殷勤渴望神子降临，欢喜欢喜色怜悯， 们一起起立。清晨日光恳求降临，借助降临皇位中心，重开长夜幽暗愁云，唤醒唤醒一生怜悯，回答你立定要君王恳求降临，统治万物血和万民，恳求之指令群神步步遵循，欢欣欢欣一生怜悯，以马内利定要降临，万般说万恳求降临，欢欣一生怜悯，以马内利尼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将我们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光景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是一片旷野吗？是一片荒场吗？很多的这些毁坏是因为我们人心里头的罪做自行毁坏的。先知在这里说，愿你裂天而降，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渴望，愿神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进入我们的心中呢？先知在这里说，你曾经是那样子的降临在那个西乃山，我巴不得你能够再降临。今天神已经降生为人，为我们成就这救恩，你是否也渴望神也能够降临到你的心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的救恩就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就不要再做罪的奴仆。神在他奇妙的救恩里头既然释放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还回去那可恶的罪里头？我们为什么不在基督里头夸胜宣告得胜胜过罪恶？那有神在我们心里头生命里头的这个人生是一个圣洁华美可羡慕的一个人生。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 已降临，你已为我们成就这一个救赎，你已经向你所造的人们说你愿意，你愿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再一次来接近我们，让我们人生再一次重新变得美丽，从内心里头改变更新。但愿我们也愿意来回应你，让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既是这样的信靠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圣洁里头看见我们的人生唯独在基督里才是更丰盛的人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
好，我们谢谢王牧师啊，把我们神爱我们的心意就表达出来啊。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这个罪我们却又是无能为力，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感谢我们的神，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在我们跟我们一起聚会的，能不能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认识你。